大家晚上好哈，今天呢又是咱们每周日7点半答疑的时间，主要呢还是去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让齐老师给大家解决一下。那么
我说话声音小不小？
说话声音现在听着还可以，齐老师并不小。
哦，好吧，好吧，好吧。
老师好，师兄好，我想问。
你好，你那个嘴里迈近点，可能不注意。
是、
哦。现在可以听到吗，老师？
好多了。
您说问题吧，
能
听到你说话。
他的音箱有问题，他都老是听不见咱们说话。
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了则业障本来空，不了还需还旧债，这个是还旧债，这是个怎么还啊？这句话的
这正道歌里吧，了则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需还宿债。
这个是啥？这个是我想听一下这个的意思，我就是不明白他这个还是怎么还呀？是心里面还吗？
因果还宿债，因果说的是因果，造业必受报，说的是这个。
啊，那他就是最后还是那个归咎到那个心里面去喽，就是
心
里面苦，就是他，那你还是怎么还？那因果就是造业受报，这个就是。受报的时候就是
造业受报，就不是还宿债吗？
那就是还宿债，那能不能给我打个
还宿债这个词说的是这因果造业受报，那个业没消嘛，业没消嘛，了则业障本来空，那个了了才能把业消掉。
了则了了了，就是说
不了了的要去要还宿债，还宿债是。轮回众生轮回不都在还宿债啊？
哦，就是说那心里还有那个执着咯。
齐老师他刚才想让打个比喻，我先给他打个比喻吧，你不要老强调心里怎么样。
行，给我打个比喻好，谢谢师兄。
你比如说我吴师兄，我因为什么事儿啊，因为贪财，因为什么什么理由都好，我把你杀了。然后呢后面的话你呢，咱们俩在遇到的时候，不管是在人道众生，还是在畜生道，还是在什么道，你也考虑要复仇，要杀我，一报还一、一命还一命吗？
啊，对。
那你不存在心理和不心理的问题，然后你看你还有什么问题再继续再深入问齐老师。
那他了了怎么就空了呢？
那你了了就本来业障本来就空，了了就对对是啊是啊，那就是了，什么叫了啊？消灭了就叫了。你像《金刚经》说的。往昔罪业则为消灭，这不是了了吗？金刚经说的往昔罪业则为消灭，消灭不就是了吗？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金刚经讲的。
那他怎么消呀？
金刚经讲的，还有什么怎么呀？
哦，
金刚经说的，我经里讲的。
哦，了。好的，谢谢老师。
让你人受此读诵此经，受人轻贱。已经受人轻贱故，往昔罪业则为消灭，这不就是了吗？往昔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不熟悉金刚经啊？你看看有没有这个话？你不熟悉啊？对金刚经是吧？
我知道，我知道，可能我理解的不太一样吧。好的，谢谢老师，那我再琢磨琢磨。
金刚经这一段话有没有印象啊？
有，有的有的。
那好吧。
啊，好的好的好的。那我谢谢老师。
那吴师兄你明白齐老师跟你说怎么消业障了不？
我是拿金刚经的话告诉他的。
行。
行，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哎，齐老师好。
您好。
师兄好，我是借着刚才那个师兄那个问题，我想再问一下齐老师。我记得以前那个齐老师开始这个因果的时候，有说这个了，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明了这个意思。对吗？
在这里说了则业障本来空，在这里这个了是消灭的意思。再要是在别的地方那个了可能有明了的意思，在这里不是明了的意思，就是消灭的意思。了则业障本来空，在这里这个了就是消灭的意思。你看用在哪里呢？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含义，这个用在这个消业障那个地方，它这个了就是消灭的意思。
哦，行，明白。那个，另外我还有就是想的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就看那个因果，那次那个，我想的那个有一个那个这个老师齐老师也开示过，包括元音老师也开示过，就是有个公案，就是说那个 就是一个大修行人嘛，他人家回他这个大修行也受不受因果，然后好像那个我记得当时那个修行讲的是这个不受因果，是不落因果还是不受因果，然后他就
不被因果，不被因果。
但是后来他不是做了五百次的那个狐狸嘛，是有这个公案对吧？
有这个公案。
对对对，我记得是有这么的公案，但是后来那个，我就觉得这个，我就想起来有个妄想，徐老师，我这个不好意思，就是说他那个，他这个因果是不是应该是没有一个这个，没有一个这个控制的力量在控制因果，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有佛菩萨或者所谓的基督教的神他来控制这个因果，是没有，就是因缘。
好像没有听到过这个，它是规律。
嗯，
它是规律啊。
咱们不承认有主宰。
用现在的语言讲就是规律。
嗯。
这个我是还是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因为他说了一句话要就他做受那个这么惨烈的一个报复，就是五百四的狐狸。这是有什么原因吗？
这个公案啊，讲过，要是想你是想弄通这个公案，最好是。咱们在这儿说，我看你现在对因果的相信和了解的程度，我在这儿要是重复那个并没有什么效果。讲过，有资料可查，这个说过这个事。
那好吧好吧，
那就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我在这儿再想讲，就是你查资料查到那样讲并不能取得效果，因为我发现你这个思维方式不适合我那么说话。我说这个因果一定会受报的，这还可以适合你。要是那样讲的话，不一定适合你。也就是说，我那么讲没有什么好处，对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不大了解关于这方面。
哦，
我说的不了解包括什么呀？包括不仅仅是包括因果理论，对我的说话方式、表述方法上你不适应。我要是这样的话，还不如不说，说了以后有负面作用。
好好，
那个
资料里有查资料吧。
贵师兄，您看过那个公案没有？
我没有仔细看，但是我听了好几次讲这个公案，我没有这个去这个仔细的去那个去研读。但是今天我是这个接着师兄，我就想起这个公案。
那是这样，你看让齐老师再重复说这个也没有太大意思，咱们本身也不是来说公案的，这几天你就紧着那公案的疑点，你先说说你的看法，然后你再看看有没有跟齐老师交流和讨论的。
这个说话了，我们这先说，这就说可说话了。
对，你先说说你的看法。
让我讲，我就跟着哗啦哗啦讲，没有好处。
对对，我的疑点就是说我是觉得他这个受这个五百四的果报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受五百四的狐狸。我这里是有一点他这个我也是大修行人，就是他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是大修行所以他要受这么重的一个。
讲述里都有说了为什么了。
哦，行，那我查一下。谢谢齐老
师。你查一下咱们新中心说的啊，因为其他法脉说的跟咱们不太一样。
对，那个我是没有去查的，因为我回头去。
因为你没有明确问出来你的到底疑惑在哪。
好的好的，
就是针对你的问题，齐老师
猜一下吧，他是啥想法啊？他认为，就算说一个不落因果，也不能做野狐身，那个报应太重了，他是这个意思，没猜错吧？
对，我是这个意思，对。
其实他轻了，不要说重了。
哦。
法师啊，他说话哪有那么说呀？
你
以为说错话不受报啊？不是那么容易的。说话当然他自己要负责的，他是法师啊，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学人，那倒是说错话很正常，普通学人说错话很正常，不会有这个报应，他是法师啊，他不应该错的，当然要受这个报应。
那行，那齐老师这么说我就没有问题了，谢谢齐老师，我只确认一下这个事情，那我完全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好吧，
你完全明白了哈，好，
对，谢谢。
没事。哎呀，齐老师这么一说，以后都不敢跟别人交流佛法了，一说错话要下地狱的。
哪会呀、啊？咱
开玩笑，
这个咱们不是法师， 咱们说话本来就不一定正确，只仅供你参考，哪会有那事啊？咱们不会。
嗯嗯。
不必害怕，尽管大胆的说，说了也不会下地狱，说错了也不会下地狱，咱们就根本就可能说错，因为咱们水平不行。
嗯嗯嗯。那我那个对那个公案的那个看法，我不是那样的。行，那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根据这刚才有这个师兄这个衍生出来的啊，或者说啊，赵师兄请问。
哎，齐老师好啊，魏师兄好。
好。
那个我刚开始打的那个开始打百度第二印，我有个问题啊，我也不是该问不该问，就是自从打坐开始，我感觉日常生活中的繁琐事特别多。嗯，是我个人的原因呢，还是是有、这个？
你说是不打坐还好，一打坐事就多了。
对，
这个意思
是
很奇怪啊。这个打坐跟你那事多事少，它还有啥联系呢？不应该有联系，
是吧？我就感觉、
因为打坐事就多了，这个咋样子都说不通。你事多事少跟打坐咋会有事啊？真的有联系。
我就感觉自从打坐开始，就是以前嘛很普通的一天生活，就是在这个行住坐卧中，感觉就突然繁琐的事特别，就是烦心的事特别多。我感觉是不是什么业障太深太重，就是打坐会影响我的心？
咋会呢？咋会？我都不相信，打坐咋着引起事多呀、啊？事多事少，你打坐都可能遇到事多就多。你不打坐也是那样，遇到事多还是多。
因为刚开始打那个六字明的时候吧，我和几个师兄也聊过这个事，他们也是感觉怎么一做事就多了呢？我说我要是抽个时间，我说我上去问问老师。
打坐的效果就是事多，这不可能啊，不合逻辑。这样说不合逻辑，咋会打坐能造成事多呀、啊？说不通，这个道理上都讲不通。
我还是按照那个就是老人这个开示的东西，严格按照那些规矩去打坐就行，不管他是吧？
按照原来老人听老人的，按照老人所说吧。
好的，
我说的也不为准，老人所说的为准啊，
对对，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谢谢魏师兄。
别往一块联系哈
啊，
你别往一块联系。
有时就是不自觉的就
你像我遇见过很多种说法，哎，一打坐，哎，老师，我最近一打坐，我怎么拉肚子？哎，老师，我一打坐以后，最近怎么
会拉肚子？
对，你知道吗？你把它强行联系在一起了。实际上，齐老师说那话，你听明白没有？你打不打坐，该事儿多的时候，忙一阵儿，闲一阵儿，忙一阵儿，闲一阵儿，那都很正常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求证一下，我跟你说。那好，那谢谢齐老师。谢谢魏师兄，
没事没事，不客气。咱们有些师兄是那样，就是一打坐以后，哎呀，家里人不和睦了；一打坐以后，哎呀，怎么好像挣钱挣的少了；一打坐以后，哎呀，哎，最近睡眠不好了；一打坐以后，哎呀，这个怎么好像肺部、心脏不好了？哎，打坐会不会对成腰不好？反正是各种各样联系。嗯，这个时候要跟大家说，就是要么你就别联系啊，没那么多事儿。要安慰人呢，换一种说法呢，哎呀，你打坐打了肚子，那是排业障，排污秽呢。哎呀，你那个气脉正通腰呢，哎，疼点正常的。你反正看你怎么舒心，让你怎么来呗。实际上你要能最少事儿，就是不往一块联系，最好了。你要非得往一块联系，还得安慰你，找个说。你如果心里老有这个事儿，老藏着，老堆积着，你上座也上不安心。你哪怕咱们都问一问。啊，都问一问，把自己心里中这种疑惑呢、恐惧给解决掉啊，踏踏实实去上座更好啊，是更好。没有的话，咱们就不在这愣神了。大家有问题尽量问，有疑问、有恐惧、有不明白的啊，问完了，了了以后呢，安安心心上座，好不好？不然的话，到了的心里藏着，你自己打坐也打不安生。啊，我在家一边读一边说点自己的理解和贫嘴呢，也都是为了插空。晚上睡前啊，跟齐老师聊一聊自己看祖师文集啊，打坐过程中啊等等过程中一些出现的问题，这样是解决问题好上座啊。对于明心见性的理解呀、啊要不然的话，修心中心你说三年就光打完坐了，也不是不对啊，也不说你对错，但你这个好多问题解没解决呀、啊？了生死没有啊？明心见性没有啊？该问一问，把心弄踏实了是吧？然后后面的话怎么都好。齐老师 一会儿我在读的过程中说自己理解的时候，如果有错的地方您给我指出来哈，好不好？
好吧好吧，你说的很好，别担心说错，我也经常说错，不必担心。
那行，说马师兄说我有点情况想徐老师，那你上麦说呗，马师兄你上麦说，现在没有人，你想说跟着齐老师说多好啊。你不用担心，齐老师很好说话，你不用担心跟齐老师熟不熟的问题，我跟齐老师也不熟，咱们都不熟，你直接上麦说也挺好。
包括齐老师好，听得到声音吗？
您说吧您说吧。
哎呀，最近那个，我现在是打了150多座千座里边，最近情况有点不好，感冒了一个星期，昨天出去出了点汗，今天又加重了。
您的问题呢？
有点低烧，我量了一下那个心率啊，打昨天心跳达到120次，刚才躺着打了一座，我估计做不了，躺着打了一座刚下座。我以前是9点到10点这个期间上座，今天呢因为感冒了，晚上也不想吃饭，5点半我就上座了，刚下座就是躺着打的，半靠在床边躺着打的。就是觉得不如法，但又怕做不了。老师你说我这样做可以吗？
你不打坐好吧？
我就是怕单坐。因为
总是没单坐吧。
今天就是刚打吧，刚下坐，就把时间提前了。以前是9点到10点上坐，今天就是5点多，也吃不了饭。
没有，马师兄，齐老师问您的意思是你之前没有单坐，或之前有没有这种情况？
这次没有单坐，我以前单过两次坐。
你这是第一次因为病情出现这个问题，还是说之前有过这样的经案例？之前没有单坐吧？
我这是之前单过坐，这是第三次开始打了150多座。
哦，你看我听我问了一嗓子。
我灌顶比较早，但是千座没完成。这次开始打，就是打了100多座。还有一个情况，最近好像心里边烂的，好像是一直这个放野散不散放野马，一直要看手机。
放在手机看不到的地方，不能看手机。
不是打坐的时候，坐下老想看手机，看那个新闻呐、杂七八糟的事。
对吧？刷视频一个一个的，刷短视频评论的是吧？
可以看。
你在坐上看手机了。
不是，我最近坐下老是喜欢看手机。不想看，我想到这样不好，就看那个什么都看。老师，我这样不好是吧？
那什么总不能说看手机很好，你看吧，我这样说你觉得别扭不别扭啊？这明摆着的事儿，当然看手机不好。
其实你都知道答案，师兄。
对呀、
老师看
手机，你都知道答案呢、
我觉得，
你都知道怎么好的。
我也不想，就是管不住自己。一闲下来拿着手机就看到一看就停不下来。
我就告诉你看看问题，你就去看吧，这能行这。
不看手机那个妄念那个念一直要出来，好像就是看点东西。有时候那个佛法的视频，师父的视频有时候看一看。现在那乱七八糟的什么新闻大事，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看上了。
不是马师兄，齐老师刚才回复您听明白没有？
听到了。
听到了以后我再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好不好？你要是就是觉得私下无聊啊、那么你看到念头你断断它，这个是可以的，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非看手机，你看看祖师的视频，听听齐老师以往那个讲的东西，你找个有点营养的东西替代它一下也是好的呀。你看齐老师并没有鼓励你去刷手机，对不对？但是你要能看手机的情况下你必须得看。那么你像老人的书，祖师的文集能不能看一下，就你同样干一件事，找一些有营养的事替代它一下，你避免去看那些杂七杂八的各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小视频那些。这不是我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是可以考虑这样，好不好？因为比如说，
好，
好，
我就这个情况跟老师说一下。
您第三次了，就千万就这次把签证做坚持下来哈。
我就是怕不敢再做，所以我都今天躺着要把它打下来。明天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觉得针对您的情况，马师兄，我想多嘴几句啊。你要说的不对啊，你就怪我多嘴啊，怪我不好。实际上，我觉得您的情况啊，因为您的情况特殊一点，断过两次了。您以后应该早晨坚持早晨起来打坐。我觉得啊，您晚上打坐，咱们正常人，不管是退休还是说没退休上班的，都多多少少有家庭需要照顾，有工作，很多时候要加班的情况出现。那么你如果总把打坐时间安排在网上，你断坐的概率就是偏大。其实不断坐的核心是什么呀？把上座、把修行、把了生死、把明心见性这个事优先级提高。那么它优先级提高，这是一个理论，它的实操就是你把它当做每天早晨起来睁眼以后第一件事儿。我觉得这样呢，有助于你把第三次签座坚持下来。你看，你愿意采纳采纳，不愿意采纳就当我事儿多嘴。
谢谢师兄啊，师兄说的这个建议，我来做一做。
哎，好嘞，好。哎，祝您
谢谢
早日完成哈。哎，
好，谢师傅，好，阿弥陀佛啊。
因为上座这个问题吧，你要老是怕断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优先级提高到什么程度，就是每天你睡觉是不可避免的，你睡觉后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它。啊，如果再这样还要断座，出现不可抗力的事儿，那再说。啊，但是你要是总是把它打坐的排到晚上，那你家人突然出现问题呢，你得管，对不对？那突然单位有点不可抗力的事儿，就是你就回不去，你怎么办？对吧？因为你把它优先级排到后面了，你总认为自己可能晚上有时间，没有毛病。我也理解你晚上不忙，不用加班，因为我晚上还要总加班呢。你可以什么呀？你可以说晚上做，但你想没想过意外的事出现呀？你要有意外的事出现，不管是家庭因素的啊，不可抗力的因素，你比如说你出点小的故障啊，就是被外在因素牵制住了，就是没有时间回去上座，你怎么办？但你唯一一个选项就是每天你睡醒以后，你不管是你说上班多早，你四点起五点起，你把座先打了，对不对？咱先不谈加座的问题，你就是你要是总容易断座或有担心断座，你就把这些顾虑能触发的条件都给它降到最低就完了。齐老师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一个长沙的徐师兄问，请教齐老师 ，K 是心念耳闻的心，心在哪里？老师开示金刚持，眼观鼻，鼻观心，心念口不发声，这里的心是不是观想出来的心？第二次刘老师开始不用找心，类似自言自语，用了几次，这个自言自语默念没什么区别，也不是心念吧，默念伤气。第三口念，老师先别读太多了，你先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吧。
心念耳闻的心啊，是这样，不牵涉这个心在哪里。心念耳闻是那个什么，是我们坐上持咒的方法，就是不是口念，心念。心念的意思就是口不念，重点还不在这儿，重点在于耳闻，就是听出来的，不是念出来的。我们在坐上持咒，心念耳闻，别在心在哪里，别在这儿做文章了啊，没有这个文章可做，这不牵扯不到心在哪里。
他就接着还有很多问题，他的老师说开示金刚持，眼观鼻，鼻观心，心念口不发声，这里的心是不是观想出来的心？不是，是吧？
不叫金刚持，你说的这个不是金刚持，刚才讲的那个心念耳闻才是金刚持。眼观鼻，鼻观心不是金刚持。
第二次刘老师开示说不用找心，类似于自言自语，用了几次，这个自言自语跟默念好像没什么区别，也不是心念吧，默念也不是心念吧。
心念我是听出来的，没有那么多事儿。
第三不是口念，当然齐老师在座上开始口念比不修好。第四不是脑念，思念久了头晕，故请齐老师开始心念耳闻的心在哪里。是这样，齐老师你不用再打发了，你打。是这样，徐师兄你方不方便上麦，这个问题你这个有点细哈，你有一点误解，你把这个心念耳闻这个心看成实体了，你要找到它，然后呢让它发生，对不对？我理解你是这个意思，但是告诉你哈，这个心念耳闻啊，你用白话理解就是什么呀，就不是嘴念，不是嘴念，但有个能发生的地方，你也不用管它哪发出来的，你就听那个声音，这个重点啊是在听。现在如果徐师兄你在线上啊， 你都不用，你先不用上着急上麦，咱们做个实验好不好？比如说你能想到咒音不？嗡巴拉巴拉，这个森巴拉森巴拉，是吧？好，你现在不张嘴，心里也不用管心在哪，你就听这个咒音，你看能不能把咒音给听出来。你能听到了，能听出来回复我，石师兄你在不在？或者说这么说，你都不用想想那个咒音，你想一句啊，现在是晚上八点半，现在是晚上八点半，你用耳朵听，看能不能听出来，你就不用管是哪念，是啊，你要么你上线嘛，这样能是不是？你就是现在重点啊，我告诉你啊，齐老师刚才也说了，你不要管是哪个心，你不要管那个心，那个心啊，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心念耳闻的意思是什么呀？重点在听，你不要管那个心了，好不好？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心念耳闻的实操就是什么呀？重点在听，也就是你嘴巴不动，或者嘴巴微微动啊，舌头弹动不出声的情况下，你呢是有能听到一个声音的。你就是你这注意啊，你看你又不能上麦，你重点啊。重点不是说，重点一定记得不是找那个心，这个心念耳闻是一个比喻，就告诉你啊，可以去类似于默念，但是默念呢，你舌头只是弹动，嘴唇微动，包括嘴唇和舌头不弹动的时候，你也是能听清那个声音的，不管是一句话还是说咒音，你要能做到这个，你就是心念耳闻，而不是说我先了解心念耳闻的定义，然后再去找那颗心，找到心以后我再让他念出来，我在耳闻，你这就复杂了啊！你只要刚才按齐老师说的，按我说的，你能听出来那个咒音，你不管是哪儿出来的，你要说老是头晕，想头，以为是脑念，是不是头晕？你把咒音观想在屁股底下，好不好？观想在屁股底下，你就认为那个声音是屁股底下发出来的，或者屁股底下10米以下，认为你打坐的垫10米以下发出来的，就不会头晕了。然后你不管是哪出来的声音，你也不管它是心出来的还是说馒头出来了，还是说筷子出来的声音，你就只管听那个正音，你就耳闻它就可以。你不用观想在腹部，你不用把念头放在身上，你就放在屁股底下啊，屁股底下几米以下，行不行？你要放在身上，又该守着各种地方，又该不舒服了。放在头，把注意力放在头部，头一会儿就胀了；放在腹部，一会儿肚子又该胀了，怎么办呀？你就放在屁股底下啊，屁股底下3米、5米、10米，你自己说了算，行吗？左身你自己说了算。别找那颗心了啊，那是个比喻的说法。大家还有对这个心念耳闻有没有疑惑的？你就是你不管它是默念啊、出生念、什么金刚尺这些，你这些都扔一扔啊，金刚尺这些名词你都扔一扔，你只管按齐老师刚才说的，你能听到咒音啊，这是最根本的。别找那颗心了。还有没有问题，诸位？就类似的。你怎么又跟一个音频啊，跟一个音频念能听到视频的声音和自己的声音？我跟你讲啊，齐老师说的对啊，你把它搞复杂了。你跟什么音频啊？你打坐的时候还放什么音频啊？我刚才不让你试了吗？你就现在接下来几秒当中，你心里边就想嗯巴拉巴拉斯巴斯巴，你就不用，你也嘴不用念，你嘴舌头愿意弹动弹，不愿意弹动你就摸着闭着嘴，你就听那个声音，我告诉你是能听出来的，一定可能把那个声音能听出来，而且他都，你就不用管他是哪念的，你不用管找他，你就只能听出来。你能会这个实操，你坐上就这么干。谁再跟你说什么金刚尺、心念耳闻，你都不用管他啊，什么心念心闻、心念心闻、心念耳闻，什么金刚尺，你这些概念你都不用管他，你就是按照这么去做就可以啊。你就说白了，你都不用管是哪念的，你只要能听到咒音就可以，好不好？更简单一点，你都不用管是谁念的啊，心念的，说什么口念的。啊，这个默念的，你不管哪念的，你能听到声音就可以，那咒音一直在耳边历历分明的，嗯啊，重点在听哈。大家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问题，这种问题很好啊，就是你座上有问题赶紧解决掉，不然的话老想那咒音在头部出声的，弄得头疼脑热的啊，观想在腹部的，弄得腹的肚子又胀气又难受，哪个窍也不要守，哪个也不要关啊。齐老师说那个办法很好，你就把那个认为哪发出去，屁股底下，你就再问屁股底下哪儿，三米你觉得不够深，5米，实际你还量它去吗？那屁股底下什么都没有，就是让你不要关身体那个任何部分，你也不要管什么心念耳闻、金刚尺、心念心闻这些词儿，你就扔掉它啊，你只管听咒音，你只要能听到。咱们优先级还是这样，优先级是答疑，就是咱们心中心成这样了啊，每次把这个最黄金的周日时间用来学习东西啊，只管打前座，不需要提问。 啊，只管打前座，不需要明心见性。只管打前座，什么都不管。哎，也不是不行，但是你要前座过了之后，那些劲儿，那个劲儿泄了，你就想想，你生死了没了啊？你问问自己，对吧？你前座之内不问啊，你明心见性没用啊？为什么他会变为狐狸呀、啊？你先不管他五百世事这个惩罚是不是重了，你怎么不问问他为什么变狐狸呀、啊？然后齐老师是刚才说用金刚经回复你了怎么消业障，嗯，你可以问问齐老师他的业障消没消嘛，对不对？跟齐老师交流交流嘛。哎，你看咱们这师兄问的很好啊，咱们张师兄啊说，如果没有人受罪，那就随便造业障，那你这个是造无因果了，张师兄。你就认为说没有人受罪，可不是说没有因果。你创创的这辈子你给我几刀，那后辈子我要记恨你，我也是反过来找你复仇。你说我不砍你吗？你那个理解就是什么呀？如果没有人受罪，就是没有人因果，没有因果那我随便造业障啊，我杀人放火随便来，那不对。那佛还告诉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你首先连人格都不够，怎么学佛呀？对不对？不是那个意思。这个没有人受罪不是那么理解。你把理解没有人受罪，你这个说这个没有人受罪背后的潜意识潜台词是没有因果，可不是说没有因果啊。百为方杨师兄说，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还问过老师问题，现在感觉自己也是多余问，现在四百多座了，只管打坐了，多余问。那么你这个之前问了，现在多余问，这个就是结果，证明当时不多余。如果多余的话，你还现在最起码还得出一个结果，当时那个问的是多余的。你看很多师兄都是啊，问完以后发现，哎呀，我担心的太多了，哎呀，我联想太多了啊，本来打坐不会造成拉肚子，也不会造成心脏病啊，也不会影响世间的事多少。那么你问完了啊，心安了，再继续修不挺好吗？张师兄，你看你这样，要不你上麦跟齐老师聊一聊啊？你说有因果的因果作用与假我。你这里边就牵扯一个因果作用与真我假我了，那你说哪个是真我？你那个因果作用与真我有没有联系？啊，佛性，真我是佛性。那最后你的意思就是有因果，但是因果作用与假我佛性不受影响，他啥时候也不受影响。你看啊，张师兄，你说那个佛性不受影响，那佛性肯定不受影响，他什么时候也受不了影响。但是有一点，张师兄，刚才咱们读齐老师那个心坛的时候，你看没看？重点并不是说谁受影响，谁受不影响啊、嗯？就说你问那个假我，实际跟齐老师那心坛说的说，那受罪的是谁？是不是一个意思？你说真我，把真我定义成佛性，把假我定义成是谁啊、嗯？跟刚才那个师兄心坛上那个师兄问齐老师说那个谁，是不是一个逻辑？那你看齐老师怎么回复的？一切众生性清净，从本无生，无可灭，如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无罪福。哎呀，那我要直白说出张师兄说出来哈，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啊？你的逻辑是到底那个因果的作用，受罪的、受罚的是真我还是假我？但我想让你关注的点，或者说我觉得我的关注点是在哪？到底有没有罪？或者说这个罪福是不是真实的？你的关注点到底因果的作用是真我还是假我？我告诉你，真我那个佛性不受影响，然后你这边说在假我上面，假我受罚受罪。但是我是想说啊，以我的观点来讲，我的不一定对哈。你得看这个罪福到底是不是，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实有。你看有没有罪呢？那得问你自己。你说没有吧，我要说如果没有，那把因果对落得没有因果了，就堕无因果了。你说有罪吧，迦摄佛又怎么说的？你要说有罪的话，迦摄佛怎么着？幻化之中无罪，所以得问你自己，因果也是空。那我不这么说啊，张师兄，我只是按祖师说的，按佛说的，就是了则业障本来空，不了还需还宿债。你首先你说因果也空，你这个空是不是断灭？你不能拔无因果呀？那拔无因果，不是真跟你说的似的？那家伙随便杀人放火，了则业障本来空，不了还需还宿业，还宿债。你最后这个问这个问号不能这么说啊？那行，那你自己说的啊，因果有，但不是实有，那你自己说的哈、啊。那我说的不一定对嘛，对不对？你说梦里有罪，醒来还要罪吗？那我问你，梦里你说梦对不对？你醒来的时候还说梦吗？就打比方实例吧，你做梦说杀人了， 你醒了以后，你说你还要受罚吗？你说梦说醒的，所以你问造恶业到底有没有罪？齐老师，
哎，你好，
我刚才说不明白了，他就非得问造恶有没有罪？
造恶咋会没罪啊？不因果吗？
张师兄，你不能拔无因果，你不能说随便杀人放火那都没有罪，那不可能。该造业受报的事儿，就是刚才跟你说了，张师兄，你这不能第一不能把握因果，第二不要看空，你那个空啊，并不是说，哎呀，这个杀人放火也没有事儿，你总在有罪与没有罪上面去下功夫。你要问他造恶业，你杀人了，你到底受不受报？那肯定受报。就刚才我给你举例子嘛，我说你要这辈子把我砍我两刀，那下辈子我见着我要记恨你，我不得砍你两刀吗？我说你要砍三刀。这一个李师兄提问，齐老师好。我的问题是千座过了，日常关照也就不想那么多了，但上灶时候看着这些无念的灵知空寂本性反倒不够亲切，请问该如何向十字街头遇到亲爹般呢？
我都听不懂，你说这我听不懂，什么如数同亲爹般，听不懂。
李师兄，你那个表述啊，齐老师听不明白，我觉得也读的有点怪怪的。你看啊，但上座时看着这无念灵知空寂本性反倒不够亲切啊，请问该如何向十字街头遇到亲爹？你上座时不是应该念咒吗？是你看本性去了，反倒不够亲切。李师兄，要不上麦呢？因为你这个我们也读不太明白。再一点，你上座时谁也没让你看什么这灵明空寂的本性，上座是持咒去了。你也多余问，这个没有多余问那说，哪有什么多余问呢？你就只管问。那我都过千座了，我不是还缠着老师也要问的吗？你啥事有问题都对啊，你不关就是你没有问问题的错，就是什么问题你问出来都是你自己有心里有疑问吗？有疑惑吗？你问问题不是错误的，你就是如果说表述不明白，可能是我理解能力不好。啊，齐老师也看不到你的问题，你就上麦跟齐老师交流嘛，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上座的时候你不应该去持咒吗？你上座的时候谁让你看本性了？所以说上麦你跟齐老师交流一下。大家没有提问的不是啊，提问从来没有不是这说。这里边有一个张师兄问，请教齐老师，普通人如果肯承认一念断处了了明知就是佛性，算不算轻微见性啊？见性力量薄弱，如果是根气稍微好一些，他肯承认这个佛性，他算不算见性？齐老师，
哪是普通人啊？普通人指啥说的？
我再给您读一遍啊，普通人如果肯承认一念断处了了明知，就是
不用读了。啥是普通人呢？
对，他分了一个普通人和这个根性稍微好一些的。
啥是普通人呢？不是说根性，我理解他的普通人是不学佛不修行的人。
而且最怪的是，齐老师他有一个轻微见性和深度见性，他有一个轻微见性。
不管了，那个后边那就不管了。
嗯，
啥是普通人？就是他只要回答我这个，我猜他说的普通人是指不学佛不修行的人，猜对了吗？他先回答我这个。
张师兄，你看齐老师问你猜没猜对？
我猜他说的普通人指的是不学佛也不修行的人。
哦，他回复了齐老师，他说有修行，比如几十座的人。
那为什么称为普通人呢？那不是修行人吗？不存在什么轻微见性、力量薄弱是不存在的问题。
他又说了个普通修行人。
哪有啥普通修行人和不普通修行人之分呢？
实际张师兄，你看齐老师这都没法给回复你。第一个啊，就是普通人的定义，你对这个人。普通人修行人定性就很奇怪，没有这么定性的。第二个，见性当断就断，当见就见，哪有什么轻微见性和不轻微见性和深度见性，说轻微见性深度见性不存在，这个糊弄不了人的啊。他老谢老师他说根性非常好的人可以直指见性。
这不是问题吗？当然可以了，这是问题吗？
对，这是可以这样理解。张师兄，就是你要早先啊，就是不说现在啊，早先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尤其是那会儿人心啊跟现在人心不一样啊，基本上不靠打坐，不靠修密啊，不靠心中心啊，可以通过祖师指指见性，没有错。你相对那个说明白，但是相对那个说也没有普通修行人，就是在祖师那儿 就说在禅宗祖师那儿，甭管是马祖啊，还是百丈禅师啊，还是等等这些你听过的大禅师那样，也不把修行人分为说什么普通修行人和一般修行人或好修行人，或者这那的，不分的，没有那个说法。哎呀，说根性非常好的人可以直指见性，根性差一点可以微弱见性，这个见性不分微弱不非弱，张师兄。根性不分微弱不微弱，你要说根性好根性不好，你先把根性好与不好定义一下，你可以你按自己理解说一下定义，然后我也说一下老人的行不行。老人曾经在视频中针对性的回答一个人问题，什么叫根性好？你肯用功肯打坐修啊，这就是好根性。你要总修总断，走凶总断，那就不如法。你看老人是这么定性，根性好根性差的，贪嗔痴不严重就是根气好。嗯，行吧，那你自己那么理解没有办法。我跟你说老人的定义了，老人就说你打坐啊，能用功好好打坐，能坚持下来不断坐，哎，还能多在有时间的时候啊好好加坐多打坐，哎，这就是好根气啊。反而稀稀松松坐还断坐不上心啊，练着世间法不放，这就不行，不如。这是老人在视频中，张师兄，你这个问题啊，好多都是自己的理解，你看祖师的吧，行不行？至于说普通修行人、深度什么什么不普通修行人、微弱见性不存在啊，见性有的时候见性是糊弄自己，他不是真见性。有要么这是一种人自己的理解，还有种见性不存在微弱见性和见一点点，他不是次第法啊，他不是次第法。徐老师这边有一个问题，说转马师兄的一个问题，请教老师，一旦做心中心法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过性生活了？
倒是没有规定太死，不过性生活很好啊。
听到没有？
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定。
嗯嗯，这个马师兄听到没有？就是不鼓励啊，但也没有强制规定你不行。这个李师兄又问说，这个刚才那个李师兄没问明白那个组织语言了，齐老师他说我的意思是所谓。对本性不够亲切，就是难以做到像齐老师说的样一肯肯定，还差什么？
他把我说糊涂了，他说是要说啥了？
他本身就是说对本性不够亲切，然后呢就是难以像说老师齐老师说的一样。
没有听到我这种说法，什么对本性不太亲切，这都哪跟哪啊？没听到他这话我都听不懂。
是这样，李师兄，你用咱们心密的话说话行不行？你用咱们祖师咋说咱们就咋说。什么叫不够亲切？他又不是表亲与直系亲属的概念，他不是那样啊。他又重新问了齐老师，他说他就重新问了，说不能一肯肯定怎么办？
那就不见性怎么办呢？告诉你肯定你不干，那怎么办呢？你不干当然你不干就不干呗，不办办啥呀？
不是这么说吧，李师兄，我用我自己的话说一下啊，你不能见性，别人也帮不了你。齐老师不是说过见性程度有不同吗？齐老师您说过这话不？见性程度，见性有程度。
咱就不说程度了，咱用经历的语言吧，用金刚经历的语言吧。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佛经里讲的，不说，咱不用咱自己语言说程度了。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听到没有，张师兄？实际上，张师兄，你说那个不亲切有所疑啊，就是啊，说白了，哎。说你不厌性吧也可以，说那个疑心重也可以，或者大白话说你不明白也可以，都行。其实你要从另一个角度说，李师兄说不能一根肯定怎么办？你再我想问一句，李师兄你想啃个什么？你想啃个什么？你不用猜他，张师兄你不用猜他怎么样，让他自己说吧。还有今天张师兄这个事儿啊，咱们其实没有聊明白，改天齐老师再答疑的时候，你可以找个地方咱们上麦聊一聊。至于说罪福那个事儿，一方面你不能拔无因果，就刚才你聊那个话题，你不能老说杀人放火没有罪啊，你不能拔无因果。第二个，不拔无因果的情况下，说按照迦摄佛所说那个华严佛那个偈子怎么说来的，幻化之中无罪福，不矛盾。张师兄我想天天跟你说啊，第一个不能拔无因果，第二个不拔无因果的情况下，按迦摄佛所说幻化之中无罪福，不矛盾。到时候你老想抓一个到底怎样， 抵在哪？张师兄抵在哪？
嗯，我想你和孩子们家里有时过节的时候，他要是吃鸡，那、嗯、吃那个啥，那算不算杀生？听见吗？
你那是你杀的鸡，你自己杀的鸡吃了？
我不是我杀的，找别人杀的，找人家杀的，杀的我老。
你说的你参与了杀生？
哦，我来做的时候。
你杀你让人家杀，你参与了杀生？
要是我来做的时候，杀上来金刚杀可以吗？
那是
还有这么干的呀？
超度跟算不算杀生不是同一个问题。那你当然算是杀生，你杀金刚杀对他超度，那能抵消啊？没有抵消的可能。
哦，找人家是
超度他有你超度的功德，杀生有你杀生的罪恶，两者不能抵消。
哦，那就没人杀好了的，人家剁好了的，不看着人家杀可以吧？
那是不是你参与杀生？你没参与，但是你吃你支持了杀生。如果没人买，他就不会杀。你支持了杀生。
哦，那我做饭，孩子们都来吃，那怎么办呢？
那齐老师也没法回答你。
嗯，
不吃肉啥事没了。
哦，这也是参与杀生。
不吃肉不就啥事没了？
不吃我不吃，孩子们都吃。
不，吃了也没事儿。我这么说你信不信？我说好吧，你孩子吃肉也没事儿，你信不信我这么说？
嗯，哦，那别人买来我做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嗯，
张师兄，齐老师没法帮你开方便门。这个东西其实你心里边也有答案。
我也没有权利开方便门呐，我有这权利，好吧？我一说你啥事就没事了，我不说你这个啥事有事，我一说就没事，我有这权利啊。
实际上，张师兄，我大概我听着你说你是了解的，就是你说想去超市买一点别人杀好的冻货，是吧？做一下，实际上你也是间接支持这个杀生事业了吗？你都不买了，贼还屠户还有钱赚吗？没钱赚他也不杀了。
没人买他杀了。
那这一家人就是我修福，我修心中心，他们都不修，他们可要吃肉嘞。
那你
他吃不吃跟你做不做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嗯，那我明白了，那我没事了，我下麦了。
或者这么说吧，
谢谢
张师兄，你别以为你好像搞一个贤惠的样子，过年做年夜饭的时候给他们做一桌他们喜欢吃大鱼大肉，你那是对他好，你那是连全家人都自己都害了。我说话可能没有齐老师好听了啊。
嗯，
你别以为那是对家人好呢，造点的共业那以为还是福，那不是。
哦，那怎么办呢？我负责做饭。
那不，哎，那你这要问怎么办？那你让齐老师怎么告诉你？他们愿意吃，他自己做不行。这个恶人我来当吧，你就做几个素菜，做他们几个些食素菜，剩下肉菜不管，不鼓励做，不行吗？
对的，找他们谁吃谁自己来做。
你说我现在我家人就是那你就全是素菜啊，你吃上吃的肉，我能顶多帮你热热，帮你加个温，说让我这我孝敬我去我们家做饭基本就是我做。那你说给他们多肉菜，抱歉，全是素菜。愿意吃个蒜苗蒜苔什么的，我可以给你们炒一炒，说买点肉杀个鸡给他们做一做，抱歉不做。哪怕他我父母给我背上不孝的骂名，背就背了啊，因为这个孝与不孝也不是父母定义的，你本身是在、嗯、其实我在帮助他们，也没有害他们。
我和我妹妹都在修，我妹妹是也是在东营，她修她吃素，我不吃素，可我给我给我父母做饭，一个人一星期，我爸爸似乎光喜欢吃肉，没办法。
好吧，这个你问齐老师，齐老师也没有帮你办法做这个决定，只是理，其实我估计八九不离十，你大致都明白。只是你想让齐老师给你开个方便，齐老师也没，他也说了，他没有资格开，这也开不了。
是，我知道，这
你说齐老师就算让你做，第一个那个东西你自己本身是知道的。
哎，对。
对不对？我一听你说话，你大概自己的八九不离十，自己心中是有答案的。你说你为的问齐老师，齐老师怎么答复你吗？你比如刚才这齐老师这儿有一个为难的问题，齐老师这儿一个问、啊、能吃鸡蛋吗？
这个有争论，特别是现在是都又多了一个理由，吃鸡蛋又多了个理由。啥理由？就是说现代化的养鸡场没有公鸡，那个鸡蛋暖不出来小鸡，它不是生命。还有这多了个理由，这个历来有争论，就是过去都有争论，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争论，这个有争议的。有的人说可以，有的人说不可以，是争论。
大家听明白齐老师说的没有？就是 说没事的就认为那个没有受精的那个鸡蛋呀不是生命可以吃啊，说不行的就认为那个也是生命的一种体现啊，不能吃。
对对，各有各的理由，这个争论一直在这，过去都有争论，现在是还在争论。
实际上这个问题本来齐老师我一开始都不想念，这是说到这儿了。大家这种问题啊，实际上齐老师也没法给大家答。就你问，刚刚那个问师兄问题啥意思？就是把鸡杀了以后再给撒金刚砂。你这个问题，我要打个比喻，像什么不？诸位，哎，我把魏宁捅两刀捅死以后，我再好好把这个安葬。那你刚才干嘛捅死我呀？你再好好安葬我，那能把我捅死我这个问题给这个事实给找驳回来吗？你不行啊！你当时为什么要杀害我？对不对？你还厚葬我，拿金刚砂厚葬我，不关联的，抵不了，不能将功抵过的。
我是修了快180多了，说我受益非非浅，我觉得对身体各方面都很好。好吧，我以后注意，谢谢老师。
齐老师，这儿一个问题啊哈，有人问，有神通能不能看有没有罪？
有没有罪算神通啊？我也不知道。有这样的神通啊，能看有没有罪。我们说的神通不是指的五神通啊，天眼、天耳、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还有他性通。哪这五种哪个包括看有罪啊？你说的神通不是指的五神通啊？
宿命通。
宿命通能够回忆起来前生所做的事啊。但是有罪没罪你啊、哦、那你说看看那做坏事没有，好吧那就算宿命通吧。
其实齐老师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是这么看啊，你都不用看，不用找宿命通人看，那造恶必受报。
对啊，造恶必受报。没
错。你还非得让别妹赶紧查查案底，跟现在网络看看有没有公安局系统有没有案底，不用看，你造恶必受报。公安局都可能有疏漏，因果必没有疏漏。
造业必受报一点没错。就不用空，不用拿空看。
对，就公安系统是有纰漏的，那是电子系统避免不了，但是因果避免没有疏漏啊。
因果是规律，它不是人掌握的。
嗯、
要是人掌握的，可能有这个。
你像齐老师
逃过那啥，这规律一点都逃不过。
对，齐老师，你说这种问题，咱们还怎么能回答他吗？说不是可以吃五斤肉吗？我都没有念一开始。
5斤肉
没法答这种问题。
这也只能这样说，有三斤肉的说法，你还是以不吃肉为最好，不管他啥三斤肉不三斤肉，以那样为最好。
对对，实际上这么说吧，张师兄，老人当初怎么跟齐老师通信的时候，老人怎么说的？就这个东西啊，我们虽然没有要求你绝对不许吃肉，但是我们真的是不鼓励，就是按老人的说法好不好？就是我也知道市面上你做三皈依受五戒的时候说啊，尽量不要吃肉啊，可以吃三斤肉五斤肉啊，或者藏地像修佛法也有吃肉的，但是你知道吗，咱们跟祖师学过就听
懂的，不长粮食不长蔬菜，我要不吃肉就饿死了，现在能运、现在能运过去，过去不能运呐、过去也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那咋能运呢？他的地方就是那样的、要不吃肉能饿死，因为不长粮食，我们这的粮食到他那播种，它长出来它不结籽了、都是草，都不行，这是它是那种地方。现在条件有了，可以在那个就是温室里头可以结籽，还有可以运过去，但是呢价格高，吃肉便宜，吃粮食贵。他吃不起，运费高啊，价格高，比我们这高的多了，他就不容易运，因为不容易。
其实那会儿说藏地说能吃是为什么？是没办法的办法，是将就，
是
凑合。
没办法，他属于没办法。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但藏地人还吃，还有这个习气，其实很多，包括藏地
也不好办了，这个习惯也不好办了啊。
对他们也有看法，你知道吗？邱老师，他们藏地本身的祖师大德，他们也有看法，就是他们本宗派本脉的，他们条法脉的那些大德也有看法。说这个问题呢解决了，大陆现在经济这么好，货运这么好，你们还在吃是不应该的，就他们藏地的祖师也自己也这么说，只是很多人呢还受制于习惯啊，都看哎我的老师吃没事啊，那我也跟着吃吧，实际上很多有的他们那个祖师自己都觉得看不惯，这是正常的，这是对的。 而这个是楞严经里大家有讲，就楞严经大家跟大家说啊，有讲，就是无论是吃哪种肉啊，佛都说那是没有办法，就是将就，要不吃的话你不能等死，不能饿着呀。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你理解佛什么意思了以后，你后期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了，你该自己不吃。为什么？众生跟你一样都什么呀，有好生之德，都愿意活着，不愿意被杀死去吃肉，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换位思考，对不对？就这个话就咱们都不用说啊，佛怎么讲的，佛当然讲过，你用人情道德理论这都能想明白啊。唐山是不二师兄，你有问题也快开麦了。
停住了，开麦了，停住了呗。
停住了，
我在那问问齐老师，这个善恶不二元对立咋做呀？
什么二元对立？怎么了？
善恶不二元对立，都是我执着善，对恶的他包容心不够。
听不懂了，是咋做还有啥包容心的问题啊？
都
咋做牵涉啥包容心的问题啊？
都是说我的那个心呐、啊，咱们不是做善事儿吗？对这个恶的、
啊、你不是说打坐，不是打坐啊，是做
打坐，都平常这个念头。
平常这个念头
对这个恶的提执着，完了那起那个烦恼心、嗔恨心，咋不那个不二元对立？都他俩不对立呀、
啊？我都听不懂，是这样吧？谁要听懂了，给我解释，我听不懂他说的啥似的。
戴老师，这样，话说他上座的时候总起这些对一些恶行、恶一些不好的行为有一些不好的看法。
不是上座的时候，就是平常、
啊、
这个咱们不是学佛吗、
啊？
那个行善吗？行善不行不做恶吗、
啊？
但是这个新人啊，对这个恶人、
啊、
恶事儿有那个有分别心、有执着心。
哦。
我这一直听不明白。
我听明白了，齐老师，就是他说平时咱们生活中不提倡不作恶吗？咱们学佛人对吧？但是他看到一些作恶的人呢，还是有分别心。实际上，
闹作恶事的人有分别心啥意思啊？
就是我这么理解好不好？你爱莲师兄，你看啊，就是你能知道他是做善事做恶事，你能对不对？
对，
你这个知道没有问题。
但是我有分别心，那咋不对立？都是我对立起来，你劲儿大。
就是这里，齐老师没明白，你所谓的分别心怎么不对立是啥意思？
对立啥？我都听不懂啥意思。
对，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我们听明白了，就是你，我们也不作恶，我们也，但是我们能知道别人做那个行为不好，这可以啊，没什么不可以啊。然后呢，你后面用白话说，
就是说那个对那个恶事的包容他们那个宽容心。包容他们，爱也对他们有爱是吧？感
包容心指的啥？是对他那个恶事包容恶事就不是作恶的了。
那应该咋办呢？
我说你这个包容起什么作用啊？我知道，
那不是包容，那是我有分别心。
是你听，我们没有理解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阿莲兄这么好吗？我举例子，比如说我也是唐山的，我看到你啊偷了东西了。这会儿我举报你，你认为我没有包容你，是吗？我举报你，我上公安机关举报你。
那是我的心知道这个善恶了，知道这个善了、
嗯，
咱们做善事儿，做这个恶事儿不做了、
嗯，
知道他错了，但是咱们去指、
嗯、
引导他引导不了，都是我的心性，都是说到时候心能不能包容他们，都是说都会起矛盾。
徐老师，您听明白了不？
没有听明白。矛盾包容真哪跟哪啊？
你不包容他，你举报他行不行？
举报不了，
那是举报啊。
举报不了，那你也举报不了，那人太多了。再说你本身
咱们现在说的是心态呀、啊，徐师兄，你就不包容他，你看到他做恶事就制止他。
不是，现在我管上门了，我说就是我们对象在外头那个吃喝玩乐，完了的我都起这个分别心，完了跟他对立了，我都受罪。我都给我送上医院去，我都还是我有毛病，我本身也有毛病。
我石老师我也听不明白了，
他家有人他管不了，就我听出来了。
嗯，
是
他家有人，他的家庭成员他管不了，是这个意思。
是
管不了，那你这管不这种事儿，你管不了我们，那你说我能替你管呢、啊？我
那我应该咋办？
我没有法办呢、啊， 我知道你没法办，我们也没法办呐、啊。
哦，那我都是不跟他起对立呗。
怎么起对立啊？关系啥起对立啊？
你不用这些词儿好不好，师兄？你就用白话。
嗯，就是我想跟他和睦的相处，我不能起矛盾，起矛盾了都说我有病，都是我的那个心，我的心啥呀，都是说上了那劲儿喽，都控制不了自己，就是跟他对针。
我这么理解一下啊，就是他总是出去玩，总是。
现在他不去了，现在他不去了，但是你这个
心神。不是，你看师兄，咱们先理解着你这个心态啊，就是我们要抓到你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嗯。
就是他做一些对不起你的事儿，然后你呢，这会儿该不该跟他去吵架？是这意思吗？
我不吵了，现在是他回家了。我现在修行不了了，他不让你修行，明白了吗？
明白了，但是帮不上你啊。你们家庭的事我们怎么查严法？
他读经他也不让你读，我头着念佛吧，我倒是念的，现在念的不挺好，就是点着弄个定课，我点着这样，他那个他干涉了，他现在干涉了，我念佛都念不了，读经也读着，都头着念。
都明白了，但是没帮不上你。
嗯，还得我自己找办法是吧？
那你说我能不咋帮你啊？你说个办法我听听，我试试，我去帮帮你。你说咋帮啊？我做点啥能解决问题？你给我说。
我都是说把这心结打开，都是这心结不跟他取对立了，不跟他那个争辩冲突了。
你说把心结打开，我能把你的心结打开，这个意思。
嗯，
那打粉啊，你告诉我打粉，我给你打开。
那他这个，
那有
他
打开吗？
那咋对待他呀？都是他做这个恶事儿，咱们咋对待他呀？
我不是你还没法对待了，我能有办法对待？我不更没有办法？我都不是你家人，也不在一个地方。
嗯，
哦，这样可我猜想一下，你可能把我想的很神，有那一种啥神神？没有，咱们都一样。我
不是齐老师，我都是想解决问题，想点着修行那个那啥，救度众生的心，那个那啥往生。
对呀、啊、对呀、啊，我能很神，我能有想法跟你解决，这不就救助了你了？我没那个能力。
我不是那意思，师傅，我是点着解开那个找办法修行，还不影响他，还不让家庭出现矛盾。
啥办法呀？
都是我念佛读经啥的、
哦、你念点啥看看能把你这个事念好不能。哦，我这现在听明白了，我觉得没有这种办法，活着是有这种办法我不知道，据我所知是没有这种办法、嗯、念点啥能把你这事念好，据我所知没有这办法。
嗯，那个这个问题咱们那个嗯都讲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都是说那不是那个救度众生吗？都是我懂的，可以给别人讲是吧？这咋讲的对应根性啊？
你说啥呀？
怎么讲的对应根性？都是我现在是我没有开悟，也没有悟性，都是说我学的这点东西，人家讲明白了，问我了，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怎样讲才能对他的根性？是这个意思、啊？
对对对，是。
我只能说我没这个能力。
嗯，
我回答不了你这问题。
那我们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那个弟子规十三页还用学呗？
应该是不冲突不矛盾。
嗯，
应该是没有矛盾。
那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弟子规十三页不矛盾，都是学的。
跟弟子规并不矛盾。
嗯，
应该是不矛盾。
嗯，都是做的不好，还得弟子规也得学着是吗？还是做的不好呗？
没说也在学，我只说不矛盾，没说也在学。
我知道了，师傅，那我明白了，不念佛求往生是最重要的。
是是，
对，念佛求往生最重要。
这个师傅最重要了，念佛是最重要的，那个学不学的放下都中了，是吧，师傅？
当然是。
感恩师傅。这个挺重要的，我都是他们又让我学十三月又是弟子规的，我都弄不明白了，我都琢磨着浪费时间。我念佛现在求往生最重要，救度众生最重要。
对，你说这点最对了。你至于说其他诵经啊，或弟子规啊，或者什么其他这些国学的东西啊，跟念佛一比啊，那都是次要的。你就记着念佛求往生最重要哈。
好嘞，师傅。还有一个问题还问问可以呗，往生的品位提升了，那个都是好好念佛呗，精进的念佛呗。
您再问一遍。
我没听清楚他说的啥。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往生的品位提升。
往生的品位提升怎么？这是啥？这是问啥呢？
就是说怎么把那个往生的品位提升？
哎，那就是念佛念的越精进越提升啊。
好嘞，师傅，谢谢师傅，有问题了再找师傅。感恩师傅们，感恩同修们，感恩。
哎，不客气，不客气。
感恩啊，
不客气，不客气。
谢谢师傅们，阿弥陀佛，感恩呢。
哎，阿弥陀佛。
没问题了。
哎，阿弥陀佛。我齐老师请教老师，淫欲心为什么是所有人最大的最强大的业障？是八十种的太多吗？
最大强大的业障，没有为什么，不存在为什么，啥都问为什么吗？
张师兄听到没有？或者说你另一种佛告诉你他是最强大就强大的，不用问为什么了。
没有为什么。
嗯，佛说的。
对，佛说的，佛告诉你了，不存在为什么。
对啊，他又问齐老师，他又问说这个人淫欲心这个种子翻干净就没事了吗？
翻干净啥意思？能翻干净？你还是修法吧，不修法咋会翻干净啊？关于这对治淫欲心的法，元云老人传着有这个法呀、啊，不止一个，还好像是有好几种方法对治淫欲心。
嗯，齐老师您辛苦了，
别指望翻干净，修法吧。
嗯，好。
有，我要问老师。
齐老师您还在吗？
在、还在。
唐山的师兄还要问。
看一切众生皆是菩萨，唯我一人只是凡夫。这个不好做，但是看这个恶的也是菩萨。
看恶的不是菩萨，不是不包括恶的。恶的咋能是菩萨呀、
啊？那我明白了，师傅。
好了，这下真没有问题了吧？没有问题。齐老师先这样吧，辛苦您了。
再见再见啊。
哎，再见哎。